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甲府市，它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是山梨县的县厅，形似月牙，横跨甲府盆地中部。甲府市是日本战国时期武田家族的领地，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寺庙、神社等历史文化遗迹。市内有着日本五大名峡之一的升仙峡，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欣赏瀑布与秋天的枫叶。该市也是有名的葡萄酒产区，山梨县约有100家酿酒厂，而近一半就在甲府市。2021年的一天凌晨，甲府市中部地区的一栋住宅燃起熊熊大火，之后在废墟中发现两名受害者。这两人是谁？火灾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就为您讲述甲府市纵火事件。2021年10月12日，这天是个星期二，凌晨时分，万籁俱寂，整座城市都在沉睡之中。3:50，距离甲府站3公里外的彭泽町一丁目，一位住户 A 先生突然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随后木头燃烧的声音清晰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他走到窗边一看，发现邻居井上家正燃起熊熊大火，火焰和浓烟此刻正在吞噬整栋房屋。就在10分钟前， A 先生就迷迷糊糊地听到邻居井上家有动静传出，当时他太困了就没有管闲事，却没想到现在竟然起火了。邻居 A 先生连忙拨打了火警电话，心里不断祈祷着，希望井上一家都能平安无事。报警后， A 先生赶紧走出屋外，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此时有其他邻居也发现了情况，但火势已经很大，众人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消防人员赶紧到来。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警车比消防车率先抵达现场，随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两个女孩，她们正是起火的井上家的两女儿。姐姐名叫井上惠子，17岁，是一名高三学生，妹妹名叫井上梨子，14岁，正在念中学3年级。原来在房子起火的几分钟前，睡在2楼的惠子跟梨子隐约听到楼下传来什么声音。妹妹梨子以为是父母在吵架，她想要去劝阻一下。她走到1楼，眼前的场景令她惊恐万分，只见一名陌生男子正拿着刀站在那里，母亲躺在地上没有任何动静。见到这样的场景，14岁的梨子拔腿就跑，可男子很快就抓到了她，便举起手上的刀狠狠地朝着梨子的头部挥去。危急时刻，梨子奋力挣扎躲过，并打掉了男子手上的刀，之后拼命跑向2楼。奇怪的是，该男子没有追上来。梨子惊慌失措地回到了2楼房间，并锁上房门，然后告诉姐姐惠子刚才楼下的遭遇。惠子听了也感到很害怕，但冷静思考过后，她觉得此时躲起来是没有用的，现在妹妹已经受伤，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离开屋子。此时时间为凌晨3:45，姐妹俩决定立刻行动。她们先从2楼阳台跳到了一旁的车库顶部，然后再小心地跳到地面。她们害怕极了，连鞋子都顾不上穿，就这样赤着脚在路上狂奔。跑出一段距离后，确定没有危险，两人才敢停下。姐姐惠子用颤抖的手拿着刚才从家里带走的手机，并拨打了报警电话。情绪激动的她表示，家里进了贼，父母可能已经遇害，凶手还在屋子里。报完警后，姐妹俩还是感到不安，因为此时妹妹梨子头上的伤口在流血。寂静的夜晚，她们继续在路上赤着脚狂奔，随后来到了离家500米外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店员。对方听闻后，赶忙拿出了医护用品帮梨子处理了伤口。姐妹俩很害怕，不敢回家，就在店里等警方到来。没过多久，惊恐未定的两人就通过便利店的玻璃窗看见不远处的天空中燃起了一团橘红色的火光。此时姐妹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警方赶到并将他们带回家的时候，他们才终于知道着火的竟然就是自己家。警方到达火灾现场后不久，消防人员也赶了过来。在展开灭火的同时，警方在房屋周围寻找目击者以及可疑之人。一位警员在附近发现了一名行动可疑的男子，可他刚想过去问话，男子就逃跑了。他很有可能就是惠子所说的贼，可那人已经逃跑。时间来到早上7点多，此时已经天亮，大火终于被扑灭。由于是木质结构，火势太大，整栋房屋几乎被完全烧尽，只剩下1楼的一些框架摇摇欲坠，就连隔壁邻居家的1楼房屋也受到了波及。警方随后封锁了周边区域，禁止闲杂人等入内。由于大火燃烧以及灭火时被水冲刷，现场很多证物都遭到了破坏。经过一番搜索，现场找到了几罐气瓶， 可见有人故意纵火。废墟中他们还发现了两具烧焦的遗体，姿势都是平躺着的，而不是蜷缩着，因此推断两人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离世。尽管面容已经难以辨认，但大概率就是井上夫妇。法医结果也证实了他们就是井上圣司和井上张惠夫妇，两人身上各有十多处刀伤，伤口很深，直达内脏，因失血过多而亡。小女儿李子也受了伤，头骨有凹陷，伤口长达5公分，从额头延伸至头顶。房屋的男主人，受害者井上圣司，这年55岁，是一家土木工程公司职员，平时严肃冷静，非常疼爱两个女儿。每次听邻居说两个女儿长得像他，表情板正的他就会高兴地笑起来。另一名受害者井上张惠，这年50岁，从事护理工作，曾担任过社区委员会组长，周围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的人。夫妻俩结婚10几年，恩爱如常，他同丈夫一样珍爱着两个女儿，在跟邻居闲聊时曾说要努力工作，现在女儿们的年纪还小，以后有的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井上一家关系和睦，每逢周末他们经常开车出门旅游，是邻居们公认的幸福家庭。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夜晚，夫妻俩就与女儿们阴阳相隔，甚至养在一楼的猫咪也没有幸免于难。案发后，井上姐妹难以接受失去家人的现实，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该地很少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势必要将凶手捉拿归案。虽然姐姐惠子报案时说家里进贼，但根据火烧后的情况来看，警方推测凶手可能是有备而来，故意放火毁灭证据。于是他们开始围绕井上夫妇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案发当天晚上7点，警方居然接到了一通自首电话。电话那头的男子哭泣着说，我杀人了。警方接报后便让男子待在原地不要动，随后赶紧出发赶赴对方所在地点，位于甲府市深岩町的一处巡警驻地，距离井上家30公里。原来该男子本想去那里自首，却发现值班警员不在，所以才给警局打了电话。很快警方就赶到了该地，该男子是自己开车过来的，车上空空如也，其脸部有着明显的烧伤，右手小拇指看上去也骨折了。男子情绪不稳定，动作僵硬，当警方询问他具体情况时，他一直结结巴巴，没法把话说清楚。经过好一番问话，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警方才终于弄清了男子所说的事。接着警方以故意杀人罪将该男子逮捕，随后将他送医治疗。又过了一天，该男子在接受完治疗后下午2点被警方带走。与此同时，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据了解，嫌疑男子这年19岁，按日本当时法律规定20岁成年，因此属于未成年人。在面对外界的时候，警方需要遮挡住他的面部，警车车窗上也会拉起黑色布帘，以防被人拍到他的面容。此外，在媒体的报道中，男子的真实名字、居住地、照片等一切可以推断其身份的个人信息都不被允许公开。但在过去也曾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68年发生的永山泽夫事件。当时19岁的永山泽夫连续犯下多起案件，在之前影片有详细讲述这起事件，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一步观看。甲府市纵火事件，嫌疑人个人信息未被公开，于是民众的好奇心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发酵，网上各种言论疯狂传播。关于嫌疑人的真实名字，网上出现了很多传言，有人说他姓秋元，有人说他姓世田，还有人说他是一头金发，面露凶相，看起来很吓人。在传闻中，三浦这个姓也被多次提及，而甲府市内有许多葡萄庄园的管理者就是姓三浦，于是连带这些人的风评都受到了不好影响，导致葡萄园的业绩受到打击。一时间，许多假想嫌疑人的照片被疯传，对许多无辜的人带来了困扰。坊间还流传了一则更让大众难以接受的传闻，认为嫌疑人是井上惠子的同校同学，其所在的山梨县中央高中是一所兼读制高中，其中有一半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兼职。流言传开后，学生们纷纷猜测他是谁，这段时间没有来上课的人就遭到了怀疑。除了对嫌疑人身份感到好奇，民众也想知道他与井上家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至于背后的隐情，当事人之一的惠子不愿透露，于是又有流言出现了。有人说该男子是惠子的一名追求者，在校追求惠子时遭遇了惠子父母阻止，于是男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父母。还有留言说惠子作风不好，与许多男同学关系暧昧，而该男子也是他鱼塘里的一条鱼。男子得知真相后，感觉自己的真心错付了，所以为爱成魔实施报复。还有人因惠子没有受伤而怀疑他参与了这起犯罪。 实际上惠子并非流言所说的那样，这年她17岁上高三。惠子从小长相可爱，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是贾府市有名的美少女，加上她还会弹钢琴和绘画，仿佛就是少女漫画里的女主角。在学校里，惠子性格温柔，待人礼貌。刚入高中时的她不擅长与人交流，她也渐渐通过自己的努力锻炼沟通能力，变得越来越自信大方，与同学们相处融洽。她加入了学校的将棋部和戏剧部，喜欢写剧本。惠子学习成绩优异，加入了学生会，做事认真负责，是一些同学眼中的偶像，很受欢迎。尽管追求她的人众多，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家里突然遭遇变故，外界的关注和流言让失去双亲的惠子几乎喘不过气来，即使完全不认识她的人也会在网上随意评论她，导致她在学校里没法好好上课，生活被严重侵扰。事发后仅过去9天，当警方还处于调查阶段时，有一家报社获取了嫌疑人的信息，并在一篇报道中公开了出来。显然这样的行为涉嫌违反少年法，但这家报社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过去他们也曾多次公然违反，对未成年犯罪者进行实名报道，但他们始终坚称考虑到其中的犯罪是有预谋的，并且后果严重，所以才进行了报道。就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前，日本通过了关于成年年龄的修改案，成年年龄由原来的20岁降至18岁，同时少年法也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将18岁和19岁的犯罪者定义为特定少年，提倡从严处罚，并且检察官对特定少年提起公诉后，允许报道公开其姓名、照片等个人信息。然而这家报社还是涉嫌违法，一方面是因为此时警方仍处于调查阶段，嫌疑人还没有被起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法规生效的时间是在第2年，因此该报社受到日本多家律师协会的公开指责。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篇报道揭开了此案更多的细节。嫌疑人名叫远藤玉喜，19岁正上高中，是井上惠子的同校同学，也是学生会成员。与惠子相识后，他主动出击制造接触机会，对惠子的动态十分关注。案发12天前，这天下午1点，远藤玉喜在自行车停车场拦下了惠子，并向他表白。为了示好，他递给对方一条蒂芙尼项链，但惠子婉然拒绝了，表示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他不想同不熟悉的人谈恋爱。然而惠子的拒绝并没有让远藤玉喜善罢甘休。过了几天，一天放学后，他尾随井上惠子回家，并因此得知了对方的家庭住址。之后几天，他继续纠缠惠子，邀请对方出来吃饭，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将一些奢侈品寄到惠子家中。10月7日，惠子被纠缠的没办法，答应晚上同他一起吃一顿饭，但在他看来这是惠子接受他的预兆，因此当晚他表现得格外主动。然而这顿饭让惠子对他的印象更差了，觉得两人实在不适合交往。第二天，惠子就给远藤玉喜发了一条 LINE， 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与他交往，随后就拉黑了对方。再次被拒绝的远藤玉喜勃然大怒，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随着媒体的报道，人们得知了其中的原委，校园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此案格外受到关注。与此同时，警方调查中结合远藤玉喜的陈述，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案发4天前，10月8日，远藤玉喜发现自己发给惠子的 LINE 一直是未读状态，他明白自己又被拒绝了，为此感到十分气愤。上一次表白被拒，他就受到了周围人的嘲笑，大家说他自不量力，几次被拒让他无法承受，在他的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他想绑架惠子到一个没人的地方，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拒绝他，然后监禁他，让他尝尝不识好歹的下场。这样的邪念一直在远藤玉喜的脑海中盘旋，他去五金店买了钳子和打孔机等工具，准备用来拔掉对方的指甲，把针刺进他的身体，还在曾祖母家附近找了一个空房作为绑架地点，还买了睡袋和一些干粮，准备长时间躲在那个空房子里以逃避警方抓捕。准备完毕后，他在学校里密切关注着井上惠子的一举一动，等待时机出手。一天，远藤玉喜发现惠子同一名男同学举止亲密，走得很近，像是一对恋人。看到这些，妒忌和愤怒的火焰烧尽了远藤玉喜的理智，他立刻放弃了绑架的想法，决定用更加残酷的手段给惠子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可那名与惠子关系亲近的男同学实际上是一名打扮比较中性的女生。决定新的计划后，远藤玉喜又去买了各种刀具，一把刃长18公分的砍刀和一把水果刀，还上网观看了气瓶爆炸和无声破坏窗户的视频。之后几天，他陆续准备了破窗工具、3个打火机以及9罐气瓶。 10月11日这天，远藤裕喜没有去学校上课，这让同学们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从来没有请假过。有同学猜测告白失败给他带来打击，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第二天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可怕之事。10月12日凌晨，远藤裕喜开着车，带上所有的装备，去往惠子家，准备亲手结束他喜欢的女孩及家人的生命。凌晨3点20分，他到达了惠子家门外。他在房屋外徘徊犹豫了10分钟，最终下定决心。他在底楼一扇窗户上贴了胶带，然后砸开了玻璃窗，翻进了屋内。期间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接着他潜入一楼卧室，床上睡着惠子的父母。夫妻俩听到动静，迷迷糊糊的想要看发生了什么。趁他们还没清醒，远藤裕喜就将刀刺入了井上圣司的身体。对方一边反抗，一边呼喊身旁的妻子，但对方的攻击并没有停止。井上张惠醒后，眼前的场景令他惊恐万分，他来不及多想，本能的跑出房间。远藤裕喜又取出一把刀，一边追赶，一边挥舞着手上的两把刀。然而井上张惠还是没能逃过魔爪，他下意识地抬起手阻挡攻击，可这些都是徒劳，很快他也倒在了地上。这时远藤裕喜发现了下楼的梨子，他把梨子砍伤，但没有再追，而是点燃了打火机的机油，引爆了气瓶，想要让这家人葬身火海，但他自己也为此受了伤。做完这些事后，远藤裕喜离开了屋子，他并没有逃跑，而是与周围发现情况的邻居一样，站在外面看着大火燃烧。期间有一名警员突然走了过来，想要问话，他害怕极了，赶紧逃跑，一路开车逃到30公里外的一处空房，那里是他原本打算绑架井上惠子的地点。到了晚上，他对一切感到绝望，便选择自首。事件发生这天，井上惠子本来要作为高中学生代表在一场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意见发表会上演讲，他的父母都为此感到骄傲，期待着他以后大有可为，可这场大火彻底毁掉了这次演讲，也毁掉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在接受警方问话时，惠子不断的自责，表示明明自己才是那个被报复的对象，为什么不冲着他来，都是因为他无辜的父母和妹妹才被牵扯进来，可却偏偏只有他没有受伤。2022年4月8日，甲府地方检察厅对远藤裕喜提起诉讼，他被指控故意杀人罪和纵火罪。这时新修改的少年法也已正式生效，各路媒体竞相对此事展开报道，有更多与嫌疑人有关的信息被挖掘出来，进入了民众的视野。据了解，远藤裕喜原名渡边裕喜，案发时19岁，童年时他跟父母一起住在甲府市临近的中央市。他自小性格内向，有外人来时总躲着不敢出来。小学2、3年级时，他的父亲因偷了一家水暖公司的2台热水器而被逮捕，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在小学里传开了，同学们因此非常讨厌远藤裕喜，不愿与他一起玩，还会欺负他。后来他就很抗拒上学，这件事也成为了他心底里的一道伤疤。随着时间过去，丑事被同学们淡忘，但远藤裕喜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经常当着他的面吵架，还会动手互相扔东西，甚至还会拿出刀搏斗。到了小学5年级，又发生了一起风波，一位好友怀疑远藤裕喜偷了他的任天堂 DS 游戏卡，可对方翻遍了远藤家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远藤裕喜一再向母亲保证自己没有偷东西，母亲内心也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跟他父亲一样的事，他觉得这是对方的家长为了不让远藤裕喜跟他家孩子一起玩，所以故意冤枉他。之后母亲带着12岁的远藤裕喜转学了，而这位好友的家长却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生气地说这个孩子要被他的母亲惯坏。转学后，小学6年级的远藤裕喜迷上了死亡笔记动漫，他对身边一个人说，仅仅写上一个名字就能把妨碍的人消除，这种感觉肯定很快乐，他也想做这样的事。这一年远藤裕喜家的矛盾愈演愈烈，父母也以离婚收场，之后母亲再婚，13岁的他也从原来的姓渡边改为姓远藤。不久后，这个新的家庭又出生了一个孩子，他多了一个妹妹。他的继父是一个有钱人，远藤裕喜的生活也富裕起来。小学还没毕业的他就已经有了一部自己的 iPhone，还把一根价格昂贵的球杆带到学校炫耀，引得不少同学羡慕。然而远藤裕喜与继父的关系并不好，一次他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溺水，继父就站在一旁看他挣扎的样子，不禁笑出声来。把人救上来后，继父对他说，你觉得是谁让你能活下去的？从此远藤裕喜对继父感到害怕。 13岁时，他进入了贾府市一所中学，并加入了网球部。中学一年级的夏天，学校在一片森林里举办了户外活动，远藤玉喜度过了难得的欢乐时光。之后不久，他输掉了一场网球比赛，被导师严厉训斥一番后，就决定退出网球部。因为继妹的出生，家里所住的公寓空间不够，继父又租下了隔壁的一套公寓，让远藤玉喜独自一人住在那里。母亲也同意了，他有时能听见一墙之隔外继父他们的笑声，就好像一家只有他们三个人一样，自己是多余的。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他14岁那年，继父因病去世了。整个中学时期，远藤玉喜的存在感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15岁时升入高中，他想要改变过去的自己，期待未来能够找一份好工作，于是积极行动起来。他没有一次迟到，笔记总是记得满满当当。虽然基础太差了，成绩不好，还留级了一年，但他努力的样子很受老师和学生会长的认可。学习之外，远藤玉喜经常陷入一种旁人看来十分奇怪的状态。有时同学们能看见他莫名其妙的突然捧腹大笑，说是想到了好笑的事，然后一个人喃喃自语，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他也会参与校园广播，广播里的他声音明亮，很有元气，一旦离开话筒，他又回到了截然不同的安静样子。一次校园文化祭活动中，其他人都在讨论话题，而他沉默地坐着，把手上的一张张纸折成飞镖。在爱上优秀美丽的井上惠子后，远藤玉喜迫切地想要表现自己，他也加入了对方所在的将棋部，跟对方一起参加部团活动。后来因前任学生会长的信任，加上竞争者很少，他被选为了新的学生会长。这件事让周围的人感到吃惊，毕竟他为人老实安静，不喜欢出头。当选学生会长后，2022年4月，19岁的远藤玉喜开始装扮自己，他整修了眉毛，改变了发型，希望这样可以让惠子多注意他。他的新面貌让人发出惊呼，夸赞他变帅。这年的校园文化祭由于正值新冠疫情时期，远藤玉喜同一众学生制作了一批消毒喷雾，包装上贴着预言之鸟贴纸，这些消毒喷雾都赠送给了学校。所谓预言之鸟，是指日本1858年记载疾病的一本书中的双头鸟，传说它是熊野三山神灵的乌鸦，有一黑一白两个头，喙、蹄、脚都是黑色。记载中1857年石川县白山上出现了一只双头鸟，他预言第二年会爆发灾疫，信拜他的人可以免于疫病。由于疫情爆发，预言之鸟的形象在2020年4月被山梨县博物馆推出，成为了热门话题。这年10月正值疫情防控期间，远藤玉喜等人制作的消毒喷雾得到了校方的好评，还被刊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他自认为这些表现能赢得井上惠子的青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家里，他与母亲因高中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发生了争吵。母亲想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觉得自己如果去做那种工作，高中的努力都白费了，就算做了那份工作，赚到的钱也会被母亲拿走。在遭到井上惠子的拒绝后，远藤玉喜彻底失去理智，走上了不归路。案发两年后，此案在贾府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远藤玉喜被指控故意杀人罪、纵火罪等罪名。法庭上，远藤玉喜在面对检方指控时始终保持沉默，辩方表示远藤玉喜在成长中不幸影响了他的性格，从而患有精神障碍，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但之后检方的精神科医生对远藤玉喜进行了心理评估，否认了这一观点。此案经过21次庭审，在2024年1月18日迎来终结。这一次远藤玉喜打破了沉默，承认罪行并表现出悔意，但不愿向受害者道歉。井上惠子通过视频连线出现在了法庭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一直在因自己的缘故把家人牵连进来而深深自责，对于被告远藤玉喜要判处什么刑罚，他因害怕再被报复以及保护妹妹离子也没有多说什么。法庭经审理后做出了宣判，被告远藤玉喜故意杀人罪、纵火罪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庭审结束后，辩方不服判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仅过去一天，在远藤玉喜本人的要求下，律师撤回了上诉。媒体对远藤玉喜的死刑结果进行了报道，唯有他的母亲痛不欲生。这是日本案件史上首次特定少年被判死刑的事件，很受关注。人们同情一夜之间失去父母的井上姐妹，感叹犯罪者在年幼时其父亲盗窃的事件给他留下一生的阴影。大多数民众认为判决死刑理所应当，这是能给受害者最好的安慰。如今井上姐妹由一位亲戚收养照顾， 而当年的那起事件也让两人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失眠症，失去父母让他们一度难以接受。妹妹梨子的情况尤为严重，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噩梦惊扰，总能梦到那个晚上自己被袭击，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和伤痛。但愿这样的判决结果能让这对姐妹有一丝安慰。